以西结书第36至39章。第36章，请大家翻开圣经以西结书第36章，让我们来继续查考圣经。这一章呢是非常精彩的预言。在第36章呢，上帝要先知以西结对以色列众山说预言，这是他第二次对以色列众山说预言了。第一次呢是在第6章，讲到以色列众山和各城要变为荒凉之地，因为他们在高岗上筑坛敬拜偶像拜假神啊等等。神说呢，这些山必成为荒凉之地，这个预言呢已经应验了。以色列的山直到19世纪都是一片荒凉。现在呢，以西结又向以色列山说预言了，讲到这些荒凉的山要再度成为人可以居住的地方。而这段预言呢，跟第6章的相对照反差就相当大。第6章描述的是山要如何的荒凉，而第36章呢则谈到这些山要如何复兴起来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仇敌说，啊哈，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。所以要发预言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为敌人使你荒凉，四围吞吃，好叫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，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，百姓也说你有臭名。故此以色列山要听主耶和华的话，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荒废之地背弃之城，为四围其余的外邦人所占据所讥刺的。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，我真发愤恨如火，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，他们快乐满怀，心存恨恶，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，又看为背弃的掠物。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，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发愤恨和愤怒说，因你们曾受外邦人的羞辱，所以我启示说，你们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以色列山呐，你必发枝条，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，因为他们快要来到。他呢描述了许多情况，最后提到了山，以色列的众山。以色列山呐，你必发枝条，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，因为他们快要来到。看呐，我是帮助你的，也必向你转意，使你得以耕种。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，城邑有人居住，荒场再被建造。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，他们必生养众多。我要使你照旧有人居住，必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里的预言说以色列将会复兴。今天你去以色列旅行，你会看见这些预言呢已经都应验了。原来那些荒凉的地方现在呢都有人居住，建了很多的城市啊，里面种上了美丽的花，还培植了田地。这些个地方呢原来都是沼泽区域，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肥沃了。如果你打开以西结书放在膝盖上，然后呢开车经过以色列山区，看着这些个预言这么奇妙的应验了，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。我必使人 就是我的名以色列，行在你上面，他们必得你为业，你也不再使他们丧子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为人对你说，你是吞吃人的，又是国民丧子，所以主耶和华说，你必不再吞吃人，也不再使国民丧子。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，不再受万民的辱骂，也不再使国民半跌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。以上几节经文呢，是在解释为什么以色列荒凉了那么久。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，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经期的妇人那样污秽，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，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，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。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，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。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，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，因为人谈论他们说，这是耶和华的名，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。我却顾惜我的圣名，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呀，我行的事不是为你们，乃是为我的圣名，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。神告诉以色列人，为什么他们会被分散到列国当中？因为呢，他们曾在这地拜偶像，流许多人的血，就是啊，杀了自己的儿女啊等等。但是呢，神接着说，他们被分散到列邦去的时候，却又亵渎了神的名。因着以色列人不好的行为和态度，那导致神遭到别人的亵渎了。他们说，哎，你们看，这就是神的百姓，你看神子民的行为啊。记得大卫和八十八犯罪之后呢，先知拿单去责备他的罪名之一呢，就是说，你使神的仇敌亵渎神的名了。要知道以色列人呢是代表神的百姓的，神拣选他们来代表他，可是呢他们却错误的代表了神，外邦人反而因着他们的行为而咒诅神。照样你们也是基督徒，也是神的代表，如果你们去欺诈人，欺负人，做恶事，就会让周围的人因你的恶行咒诅神，亵渎神了。有很多人呢，奉神的名行事，他们却错误地代表了神。为什么世人常常对神怀有错误的看法呢？因为有些神的代表，把神呢代表错了。人家就会说，哦，他们基督徒竟有这种行为啊，呵，那我才不要做基督徒呢，我不需要的。意识到自己在人群当中是神的代表，这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，因为别人呢会从我们的生活表现产生了对神的认识。作为神的代表，我们要为自己如何代表神而负责。神不喜欢被我们错误的代表。摩西就学到了这个功课了。当他第二次到神百姓面前的时候，他很生气的用手中的杖去狠狠地击打磐石，说，难道要我再次击打磐石给你们水喝吗？尽管神的确让水从磐石中流出来了，但是呢，他还是对摩西说，摩西啊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不能让你进入应许之地了。摩西说，哎，主啊，为什么呢？这是我一生的愿望啊。主说，你在百姓面前错误地代表了我，你气冲冲地拿着杖击打了磐石。其实呢，我并不生气，因为你的表现 他们就会认为我在生气。可是呢，我一点也不烦躁，因为我知道他们需要水，正打算给他们水喝呢。可是呢，你错误地代表了我，很生气地在他们面前做了这件蠢事，他们就以为我对他们生气了。摩西啊，因此呢，我就不能让你进入应许之地了。摩西呢，就是因为在米利巴错误的代表神，就失去了实现他一生愿望的机会。你我在地上就是神的代表，这是非常重要的责任。世人会因为你的行为就下结论说，啊，你们的神是怎么样怎么样的。啊，愿主帮助我们，适当的能够代表他。因为这个世界非常饥渴，需要真理，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代表主耶稣基督，让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主是多么的仁慈，多么的乐于助人。愿我们能够真正成为神的代表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写的，你们就是我们的见证，写在我们心里，被众人所知道，所念诵的。有些人呢，可能不会拿圣经来读，甚至永远都不会去读圣经。可是呢，他们会读你的生活呀。他们从你的生活表现，可以下一个结论说，哦，耶稣基督是个什么样的神。在这里呢，神说以色列人被分散到列国的时候，亵渎了神的名，他们使别人恨恶神，他们没有在分散到的各国好好的去代表神，以至于呢，别人咒诅了神的名。所以神就宣告说，我把你们带回来，不是因为你们有多么的好，乃是为我自己的名的缘故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呀，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，乃是为我的圣名，就是在你们道德列国中所亵渎的。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，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，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。我在他们眼前，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这里说呢，他的大名将在世人面前显为圣。到第38章，我们再会看见这一点，耶和华的名在以色列人身上显为圣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耶利米曾经预言说，时候将到，神不再把他的律法写在石板上，而写在人的心板上。在这里呢，神说，我会拿走你们的石心，给你们一个肉心。也就是说呢，神会让我们知道他的计划和他的心意。你从中呢，可以看到侍奉神、跟随神，这是多么荣耀的事。这样呢，你就知道诗篇37篇第4节讲的是真的了。诗中说，你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因为当你开始以神为乐的时候呢，神就会重新引导你的期盼，你就会向他希望的方向走了，羡慕他的旨意，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就成为你的生活目的，成为你的梦想和期望。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。主耶稣曾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呢，常看到周围的人说，哎呀，主将这么多的重担压在我的身上，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承受得了啊。哎，等一等，如果你的担子那么重，甚至要将你快要压垮了，那么呢，你呢，应该仔细的看一看，这个担子是不是神给你的呀？因为主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挑的担子不是神给我们的，而是让别人把担子加给了我们身上，把我们呢推到某一种并非神的期待之中。有不少的可怜人就是被教会施压，不得不认捐奉献，特别是当他们的教会美其名曰啊，让我们来进行信心的奉献吧。更糟糕的是呢，因为受到来自教会的压力啊，就承诺了要奉献的数额，他们的生活呢就变得很拮据啊，生活的担子也很沉重，背上呢并不是主所给的重担。而主说他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彼得也说，我们不要把自己不能背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身上。然而呢，仍然有人将担子加在你的身上，你的轭很艰难，担子很沉重的时候，就要知道那不是出于主，那可能是你自己主动去背负的，或者是你让别人把重担加在了你的身上。神将他的旨意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让我们真诚地对主说，我的心以遵行你的旨意为乐。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在工作的时候呢，我就推开手头的所有工作，单单地来赞美神，为他替我做的一切而感谢他，为我的喜乐和所蒙受的祝福感谢他。这让我大大受益处和祝福，让我的福杯满溢。每隔一阵呢，我都会说啊，主啊，够了啊。这让旁边的人很惊讶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。其实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神的良善和美好。我的孩子们有时候会问，哎，爸爸，你为什么还不退休呢？你为什么要一直都每天工作16个小时呢？为什么不搬到夏威夷去休息休息？你完全可以这样做呀。因为我太喜欢自己现在做的事了。你知道我太太呢，有时候不得不这样来找我啊，因为即使是公休日，我也很喜欢到教会来，到这儿来啊。她说，哎，你总是在公休日找个理由到教会办公室里去。但这是多么令人喜乐呀，多么蒙祝福的事呢？因为主将他的律例写在我的心里，做主放在我心里的事，心里有的呢只是高兴和喜乐，全然没有重担，没有紧张。主在这里说，我会拿走你们的石心，而给你们一颗肉心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圣灵在我里面，我靠圣灵的能力才能服从他的律例，遵行他的典章。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也必命五谷丰登，不使你们遭遇饥荒。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，田地多出土产，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。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，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。主耶和华说，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。以色列家呀，当为自己的行为抱愧蒙羞， 这呢不是因为你们配得的，乃是出于神的恩典。主耶和华说，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。以色列家呀，当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，必使诚意有人居住，荒场再被建造，过路的人虽看为荒废之地，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。他们必说，这先前为荒废之地，现在诚如伊甸园。沙伦平原和米基多山谷啊，曾经是个荒芜之地，如今呢却像伊甸园一样的美丽。你现在去以色列旅行，就能看到这个预言呢已经在以色列实现了。你会看到各处都充满着勃勃的生机，而且呢出产丰厚。这荒废凄凉毁坏的城邑，现在坚固有人居住。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，培植那荒废之地。我耶和华说过，也必成就。谁也不能做得更好了，但是呢，神做到了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，多如羊群。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，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第37章预言以色列的复兴，以色列的重生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，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。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，主耶和华呀，你是知道的。意思是呢，我不知道，我无法明了，但是主，你知道。他又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谷与谷互相联络。我观看，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被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气息啊，要从四方，原门作风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。接下来呢，就是神对这个异象的解释。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，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他们被分散了，一部分到了德国，一部分到了法国，还有的到了欧洲其他的地方，甚至于美国、中国、俄国等等地方。他们呢，被分散到全世界的不同的国家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名呢，我必开你们的坟墓，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我的名呢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应许说，他们的国家将重新建立。人类历史上呢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灭亡了19个世纪之后还能够重新建立的。神说，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啊，这是一个神奇的预言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取一根木杖，在其上写，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，又取一根木杖，在其上写，为约瑟，就是为以法莲，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，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，在你手中成为一根。神说啊，他要把两根木杖啊连成一根。这两个木杖呢，一根上面写的是约瑟，另一根写的是犹大。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只是我们吗？你就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，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，在我手中成为一根。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，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，又从四围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本地。我要使他们在那地，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，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，他们不再为二国，绝不再分为二国。神所说的这些话呢，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。实际上呢，没有比这个意思更明了的经文了。主想对人说的是，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呢，不再像以前分为两个国家。当初被掳的时候呢，北国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，南国的首都呢是耶路撒冷。复国以后呢，犹大和约瑟，或者说以法莲，将不再是两个国家啊，而是一个国家。这里的意思非常明显。在这一段经文中说到约瑟啊，极其可笑的是呢，摩门教的创始人约瑟史密斯说，他的名字呢就在圣经中。以西结书呢早已经预言出来，作为摩门教支柱的摩门经则是上帝赐给他的。摩门经和圣经一起，并且呢接替圣经，成为末世时候神的话语。这样说真是太牵强附会了。人如果不假思索，简直可以就接受圣经的任何解释了。神在这里呢已经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意思。他说，这两根木杖是两个国家，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将成为一根，因为他们回到本地的时候将会成为一个国家。我想说呢，如果有人像约瑟史密斯那样解释圣经，我想呢，我是不会跟随他的，我也不会相信他的所谓教导，因为这样来解读圣经简直是把红的说成绿的了啊，与其真正的意义啊，实在相差太远了。如果今天在座的有摩门教的朋友，那么请你自己客观的来看一看这段经文说的是什么。你知道摩门教教导说，作为约瑟的支持者，这段圣经涉及的是摩门教主约瑟史密斯。但是如果你从这段圣经的本身去看呢，或者从上下文去看，又怎么能看出约瑟史密斯 在这段圣经中被预言出来呢？这绝对不可能嘛。神是清清楚楚地宣告说，他要让这两国成为一个国，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。他们是绝对不会再分为两个国家了，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。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，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，我要洁净他们，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我的仆人大卫当然了将来主耶稣基督会回来建立他的王国，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以正义来审判万国，直到永远。必做他们的王，众民必归一个牧人，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，谨守遵行我的律例。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，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。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，直到永远，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，作为永约。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，使他们的人数增多，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，直到永远。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神将住在他的子民当中，他说，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，直到永远，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。进入到第四十章呢，先知将告诉我们将来要建立起来的圣所是什么样子了。第三十八章，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第一至第二节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，就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，发预言攻击他。有些圣经学者呢，将王译为罗斯，而罗斯呢，就是现代人说的俄罗斯了。人子啊，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，就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，发预言攻击他。米舍就是古时候的莫斯科，土巴呢，则是俄罗斯的这个土伯斯克城。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呀，我与你为敌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，调转你，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，都披挂整齐，成了大队，有大小盾牌，各拿刀剑，波斯人、古斯人和弗人，又做吕比亚人，各拿盾牌，头上戴盔，哥密人和他的军队，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，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。现在呢，开始转向了马各讲预言。马各指的是古时候住在山里面的哥萨克族，也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人，同时呢，涉及到米舍和土巴，都是古时候居住在黑海边的民族，他们也是今天的俄罗斯人。与他们一起的呢，有波斯人、伊朗人、伊拉克人、埃塞俄比亚人、利比亚人，另外呢，还有哥密人，主要就是波兰人呢、德国人呢等等，还有呢，陀加马族，就是现在的巴尔干人，什么土耳其人呢、南斯拉夫人呢和罗马尼亚人等等，这些的国家呢都会 一起来进攻以色列。都当准备，你自己也要准备，做他们的大帅。过了多日，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，这里呢还讲到预言来临的时间。过了多日，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，你必来到脱离刀剑，从列国收回之地，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。但那从列国中召集出来的，必在其上安然居住。这里呢，预言说以色列人回到本国之后，他们将被一支很强大的联军进攻。俄罗斯就是前面提到的几个东欧国家，他们和伊拉克、伊朗啊等等一起起来攻打以色列。你和你的军队，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，必如暴风上来，如密云遮盖地面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到那时，你心必起意念，图谋恶计，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。这支联军呢，会攻击那些没有力量防卫的乡村。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，他们都没有城墙，无门无栓，安然居住。我去要抢财为掳物，夺货为掠物，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，现在有人居住之地，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，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。示巴人、底但人、他师的客商和其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你说，你来要抢财为掳物吗？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？要夺取金银，掳去牲畜财货吗？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？示巴和底但呢，就是沙特阿拉伯啊，他师呢就是英国，少壮狮子呢可能指美国和加拿大或者澳洲等国，他们呢会反对这个侵略。沙特阿拉伯呢近来想买预警飞机等等的装备，却遭到了以色列的强烈反对。我在这件事上呢有不同的意见，因为我知道圣经说到最后的关键时刻，沙特阿拉伯呢会成为以色列的盟友，所以呢现在以色列就不用担心，无需担心我们将预警飞机卖给沙特阿拉伯。如果他们自己读一读圣经就会明白的，因为沙特阿拉伯、英国也可能包括了美国等等啊，都会起来反对俄罗斯入侵以色列。人子啊，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格说，哥格呢就是俄罗斯的领袖。人子啊，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格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，你岂不知道吗？你必从本地，从北方的极处啊，你看一看以色列地图，尤其是直接从耶路撒冷往北看，你将会看到俄罗斯、莫斯科等等的地方。第十五节说，你必从本地以色列，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。你必从本地，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，都骑着马，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。哥哥啊，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，如密云遮盖地面。末后的日子，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，到我在外邦人眼前，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好叫他们认识我。在过去的历史中呢，你们找不到任何史实跟这个预言是发生关联的，因此呢没人说这段预言已经应验了。 在人类历史里面呢，没有一件事跟这个预言所描述的相似。所以呢，这里讲的是末后的日子才会发生的事，是以色列复国之后才发生的。就此看来呢，似乎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应验了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，就是你吗？当日他们多年预言，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。主耶和华说，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，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，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，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，甚至海中的鱼、天空的鸟、田野的兽，并地上的一切昆虫和其上的众人，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，山岭必崩裂，陡岩必塌陷，墙垣必都瘫倒。主耶和华说，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，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。哇，这个预言很有意思啊。他说啊，近来俄罗斯共和国内部发生了不少的问题，很多跟随他的国家也都起了乱子，比如什么波兰啊、匈牙利啊、捷克等等。这个预言呢，说他们将出现内讧。但神说，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，我也必将暴雨、大雹与火并硫磺降于他和他的军队，并他所率领的众民。神呢曾经用类似的武器打败过以色列的仇敌。记得当初当约书亚在亚亚伦谷征战的时候，耶和华曾经降下大冰雹在他们的仇敌身上。我必显为大，显为圣，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神呢会毁灭这支进攻以色列的大联军，用地震或者内战或者那些个巨大的冰雹和火。那么有人问呢，美国在这场大战中有没有份呢？我们只能估计啊。冰雹与火会不会是原子弹啊等等核子武器呢？这也有可能。是否俄罗斯跟美国在这场战争中都用核武器来交战呢？也有可能啊。这里呢可能是在描述核战争，但是圣经并没有明说，我们只能是推测说这是可能发生的。我个人呢相信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，教会就被提升了。第39章呢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件事情了。如果到时候有核大战的话，教会就在这个时候被提到空中，所以在地上呢，忽然会消失了很多人。现成的原因来解释说呢，这些人呢是被核武器消灭了嘛，所以在地上就不会引起太大的震撼。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，圣经没有这么说，不过值得我们去思考思考。无论这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，也许是震动山和大地，也许是内战事件，或者是大灾害，神呢一定用地震、内战、天灾集结在一起来对付俄罗斯进攻以色列的大军队。我必显为大，显为圣，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显为大，显为圣，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就读第39章。第39章，人子啊，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，我与你为敌，我必调转你， 领你前往，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，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。他们必有六分之五被毁灭，只剩下六分之一的军队。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，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，你和你的军队，并同着你的列国人，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。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，你必倒在田野，因为我曾说过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要降火在马各。降火在马各呢，有人认为这是核子战争。我要降火在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，海岛的人安然居住，指远方的国家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第六节说呢，上帝可能降火在俄罗斯以及一些漠不关心的国家，另外呢，世界上可能有核子大战。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，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，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以色列中的圣者。主耶和华说，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，那是我所说的日子。这是圣经中分量最重的预言。神说，这就是我曾预言过的情况。住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捡器械，就是大小盾牌、弓箭、挺杖、枪矛，都当柴烧火，直烧七年。用今天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在这场大战中，他们得到了无穷的油料供应，这些石油呢，足够他们用七年之久。甚至他们不必从田野捡柴，也不必从树林伐木，因为他们要用器械烧火，并且抢夺他们的人，掠夺他们的人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当那日，我必将以色列地的谷赐给哥格为坟地，就是俄罗斯及米舍和土巴的首领，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赐给哥格为坟地。他们将被埋葬在约旦东面的死海，现在那里呢有很多的游客，使经过的人到此停步。在那里人必葬埋哥格和他的群众，就称那地为哈门哥格谷。哈门呢意为众多，很多人在哥格山谷，故称哈门哥格谷。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月葬埋他们，为要洁净全地。埋葬死去的人将要花七个月的时间，全地的居民都必葬埋他们。当我得荣耀的日子，这事必叫他们得名声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巡查遍地，与过路的人一同葬埋那剩在地面上的尸首。换句话说呢，他们将雇用专业人员来埋葬死人。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巡查遍地，与过路的人一同葬埋那剩在地面上的尸首，好洁净全地。过了七个月，他们还要巡查，巡查遍地的人要经过全地，见有人的骸骨，就在旁边立一标记。等葬埋的人来，将骸骨葬在哈门哥格谷，他们必这样洁净了地，并有一城名叫哈摩拿。很有意思的是呢，他们使用了专业的队伍来埋葬仇敌，无需接触尸首了。 百姓看见了有死尸的时候呢，只需要在旁边插上个牌子，告诉人说了，哎呀，这里有尸体。他们这样做呢，可能是怕尸体上有残余的核辐射，尤其是他们过七个月之后才巡查，就是为了要避免核辐射。所以呢，要将埋葬尸体的工作交给专业队伍来做。人子啊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，你们聚集来吧，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，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，好叫你们吃肉喝血。你们必吃勇士的肉，喝地上首领的血，就如吃公绵羊、羊羔、公山羊、公牛，都是巴山的肥畜。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，必吃饱了脂油，喝醉了血。你们必在我席上饱吃马匹和坐车的人，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，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。这样从那日以后，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这就是以色列家复兴的日子。在那一天，神将除灭他们的仇敌，以色列人将认识他们的神。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，是因他们的罪孽。他们得罪我，我就掩面不顾，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，他们便都倒在刀下。神说啊，因为他的百姓犯罪，他就掩面不看他们。但在随后的第29节中呢，又说我不再掩面不顾他们。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里说，神的恩典已临到我们外邦人，他把我们呢比作野橄榄枝，如今呢已经接在好树上了，正如旧约里面应许的，使我们有份与亚伯拉罕的福分。神把天生的橄榄树枝啊砍下来，就是把以色列砍下来，好让我们呢可以接上。接下来呢，保罗说，你不可向旧枝子夸口。作为基督徒的我们，不要向犹太人夸口说，嘿嘿，神将你砍了下来，弃绝你们了，好让我接上，得到你们的应许和祝福。保罗说，虽然神砍下原来的枝子呢，是为了要接上野枝子，但是他也可以再把砍下的枝子接回去啊。难道神要永远弃绝砍下来的吗？保罗说，断乎不可。神弃绝以色列人呢，不过是一段时间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以后呢，以色列全家仍要得救，因为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，将儿女的心都转向他们的父。保罗引用的是约珥书的第二章，即使在新约中呢，保罗也没有将以西结书的这些个预言呢应用在教会身上。教会接在好树上之后呢，有其独立的地位，它可以支取树中的营养。可是呢，虽然旧枝子因此被砍下来了，好让我们可以接上，时候到了呢，神仍然可以将以色列再接回去，仍然可以复兴以色列。有不少人解释以西结的预言说呢，神已经弃绝了以色列，他们呢已经完蛋了。现在看到的犹太人呢， 都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啊，等等。所有的这些解释呢，不尊重圣经的原意，也曲解了圣经的预言。从整本圣经来看呢，神一再肯定地说，他对以色列百姓怀着永远不改变的爱，他不会永远丢弃他们的，而是要在他们身上做工，因为他们是他的百姓。尽管他将他们的眼睛蒙蔽了一段时间，但是时候一到，他仍会将他们接回树上，使他们在国度时期重新享受到神百姓的祝福。神在这里的预言中说，他要掩面不顾他们一段时间，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，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，要怜悯以色列全家，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，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，无人惊吓。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，从仇敌之地召来，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，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。这个预言呢，将在以色列人被带回，他们的国家得以重建之后实现，到现在呢，已经得到了成就。但这之后的事，即第27节的后半节说，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，在他们身上显为圣，将在神摧毁俄罗斯的联军之后实现。在接下来的第38节中，神说，我必显为大，显为圣，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。本章第27节回应了上章的23节，上帝摧毁了俄罗斯的军队之后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他们将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，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。犹太人呢，要等到神把俄罗斯联军全数毁灭之后，才会认识神。从整个民族的角度来说呢，以色列人不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神，只有 10% 的人信犹太教。在以色列的时候呢，我接触过的大部分人都没有信仰，或者是无神论者。但是信仰犹太教的那群以色列人呢，对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力，因为以色列的各党派，包括了利库德党在内呢，都不占主导性的大多数，他们呢都得与占议会 7% 的犹太教的宗教团体妥协，但是议会的宗教人士呢，却能很好的代表所有的犹太教公民。在以色列，任何党派要组建政府，都得与宗教的团体结盟，取得他们的支持。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援呢，谁都没有办法执政掌权。但是呢，他们提出的条件很高啊。当利库德党来拉拢这些犹太教团体支持贝京的时候，他们曾经要求制定国家的宗教法。当时的政府和大部分的百姓呢，都不是很赞成的，结果呢，会对保守的宗教团体造成了很大的抵触。但是议会呢，不得不通过了一些法律，因为他们要求说，如果要他们继续支持贝京和利库德党，执政党呢，就必须要通过这些惠及犹太教的法律。但是请不要误会哦， 以色列现在呢，不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国家，他们呢，也不属灵。实际上，那里呢，有一些狂热的宗教分子，还有一批呢，非常严谨的宗教人士。他们持反政府立场，甚至于认为呢，以色列政府是不应该存在着。他们说，在弥赛亚来到以后，我们才可以成立一个国家。其中呢，有一位拉比呢，甚至于写信给侯赛因国王，要他把米撒勒姆并入约旦，因为他们不想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。他们呢，不希望弥赛亚来到之前就存在以色列政府。当神毁灭俄罗斯军队的时候呢，那时候犹太人才会醒悟，才会开眼认识神。神说，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，那时圣灵将在以色列大施复兴之功。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，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神使俄罗斯联军在入侵以色列之后溃败的时候呢，以色列全家才知道说他是耶和华。现在呢，神已经彰显了好几个强而有力的先兆。因为神已经将他的圣灵浇灌在外邦人身上，好为基督引出一个心腹。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我们现在就在圣灵工作的时代，神的灵现在就在这个世界做工。圣灵工作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呼召一些人出来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。当神的灵在教会中蛮有能力的做工的时候，撒旦的邪恶势力就会受到阻止，得到控制。现在呢，有很多人呢，极其恨恶教会，其中大部分是新闻记者和政治漫画家。在今天的社会中，明显有一股势力在用嘲弄的手段或者谎言来毁坏教会。他们恨恶教会，竟敢坚持道德标准，阻止污秽的洪流蔓延到全世界。在报纸上，尤其是《洛杉矶时报》上，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用漫画反映出来的愤怒。这个世界呢，应当为教会的存在多多的感恩。如果不是教会的抵挡，这个世界呢，早已经被撒旦吞吃了。敌基督早已经掌握了世界的大权，是教会拦阻了他们的扩展。因为神的灵运行在教会中，以阻挡敌基督，直到他被消除，人的罪得以消除为止。到那个时候，那个罪恶之子用各种谎言欺哄世上的人，将他们控制在他的影响范围之内，罪恶则会像洪水一样的在全地泛滥。但是目前呢，因为神的灵在教会运行，邪恶的势力仍暂时受到了控制。有一天，教会会被神从地上提去以后呢，神就会将他的灵浇灌以色列家。神会在末后七年终了的时候，用他的灵在以色列人中做工，洁净他们。但以理书第九章说，为以色列国神立定了70个期，其中的69个期呢已经应验了。而但以理书第九章的25节说，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告君的时候，必有7个期和62个期。 从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，483年算起，也就是69个期，弥赛亚就要来。但是呢，弥赛亚不会被高举成为王，在世界掌权，反而呢，会被从地上剪除，一无所成。26节说道，有异王的名要来毁灭这城。这一段预言里面呢，几件事都已经应验了，一天都没有差。在主前445年的3月14号那一天开始算，那是波斯王亚达薛西下令重建圣殿的耶路撒冷的日子。按当时的日历，一年呢有360天，主后32年4月6日正好是483年后的日子。在这一天呢，主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胜利地进入耶路撒冷城。然而呢，也就是在那一周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被剪除了，没在地上建立他的国。后来呢，提多带领罗马军队进入耶路撒冷，将该城整个毁灭。此后的1900年里面，犹太人被分散了到世界各地去。如今呢，以西结预言的70个期中有69个期已经应验，还有一个期没有实现。最后一个期呢，将会在神将他的灵倾倒在以色列家身上的时候开始。那时一个地上的掌权者用欺哄的手段掌控了世界，并且和以色列人立约七年。我们在接下来的但以理书第九章中可以看到，那个掌权者在与以色列人的条约中赋予他们重建圣殿的权利。在本书的第40章中呢，作者为我们描述了以后要在耶路撒冷重建的圣所。在紧接下来的三章中，描述的就是将在建造的圣殿。可是在最后的七年期的终点，就是三年半的时候，原来承诺帮助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大罪人会来到圣殿中，自称为神，要求众人去拜他。这个人呢，就是圣经里称之为使地荒凉可憎的人。保罗在马太福音24章中记载主耶稣的话说，耶稣说，当你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要求众人敬拜他时，应当逃到山上，因为大灾难的日子到了。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，你们应当祈求，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，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但以理说呢，这段日子呢是1290天，是但以理书的12章第11节。过了那个时候，耶稣基督就会再来了，在地上重建他的国。所以呢，事情的程式就是俄罗斯联军进攻以色列，教会被提，俄罗斯军队被击败，以色列人的眼睛被打开，神的灵倾倒在以色列人身上。但是与此同时呢，从欧洲联盟中出来一个大罪人，他手中呢掌握大权，成为敌基督，在最后的七年中与被神的灵浇灌的以色列人征战。在约珥书的第二章可以看到约珥讲了极其相似的预言。约珥书第二章第20节说，百姓做好防备后，一支强大的联邦军队就来侵略他们。 约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说，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，他的队伍甚大，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，谁能当得起呢？第二十节呢，却说，我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。注意啊，以西结在这里说呢，入侵以色列的军队从北方来。但是神说，我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，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。前队赶入东海，后队赶入西海。地土啊，不要惧怕，要欢喜快乐，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。接下来的第二章二十五节说，蝗虫、蚊子、蚂蚱、茧虫，在那些年所吃的，我要补还你们。这些事情以后啊，和俄罗斯联军被打败后一样，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，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，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。之后呢，约珥说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。彼得曾经引用这段经文，解释五旬节那天发生在众人眼前的事是怎么一回事。如果顺着圣经的本意去读的话呢，就能从上下文中弄明白经文的意思了。正如神说，有春雨又有秋雨，他为你们降下甘霖，就是秋雨春雨。约珥书所说的是神的灵要降在以色列人身上，这和以西结书第39章所说的一样。圣徒们在五旬节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，神就将他的灵浇灌到教会身上。有人问，哎，这是什么新道理呢？彼得引用约珥书告诉众人说，这是约珥所说的，神的灵浇灌了下来。虽然彼得指出这是在预言当时发生的事，但是呢，这个预言在末世的时候，就是以色列人认识到耶稣是神的时候将再次应验。因为此后约珥马上讲到最后的大灾难，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，有血有火有烟柱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里，耶稣基督将在极大的荣耀中回来，建立神的国度。在那之前呢，神会用大灾难审判全地。那时，月亮要变为血，太阳则发黑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中所预言的，将在大灾难中发生。启示录的第六章12-13节记载说，揭开六印的时候，以上大灾难就会降临到地上。比如日头变黑像毛布，满月变红像血，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，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，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。整个事实呢，得到了好几位先知的肯定和印证。现在呢，以色列已经复国了，之后的事情呢，很可能同时会发生。比如俄罗斯的联军进攻以色列之后呢，很快被神打败了， 教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神的灵在以色列人接受神是耶和华的时候，就浇灌在他们身上。敌基督的兴起，以及世界最后要经历的七年时期，前半段相对繁荣兴盛，之后呢是大灾难的临到，全地呢成了满处流血的大浴缸。那时候呢，神在为罪为义审判全地。启示录第六到十八章详细的描述了后面的三年半时间。事实上，从圣经来看呢，没有哪一个时期的记载比这个时期更详细的了。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八章都在详细的描述着三年半时期所发生的事。到七年的终了，耶稣基督将在大荣耀中与众圣者一起降临，他将脚踏橄榄山，而橄榄山呢将会从中间分开，主将要从东门进入耶路撒冷。我们的下一次将要查考的以西结书第43章说，东门将会为他而开，他就必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国度，而我们就要与他同在地上掌权一千年的时间。这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先后要发生的事件。我们呢正处在俄罗斯要进攻以色列的这个事件的边缘。主耶稣说，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。以往的预言呢到目前为止是100%的应验了。他已将以色列人带回本地，将荒凉之地变为肥沃。看来呢，神不会让他的预言应许到此为止的。然后说，到此为止了，就这样算了吧。神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，你可以确信，他一定会成就他曾经说过的一切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时期了。倒计时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发出的时候算起，过69个七年，就是483年之后呢，弥赛亚来了。之后情况一片混乱，弥赛亚被害，以色列人被分散到世界各地，倒计时呢就停在了这里。现在呢有必要重新调整所有的事情，神要百姓经历一段比较长的荒凉时期。他透过何西阿说，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说，神看千年如一日。以色列国已经消失近2000年了，但是上帝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呢，世界就开始倒计时了。要知道，当俄罗斯的军队入侵以色列并且被神打败，而神呢又用他的灵浇灌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世界末日倒计时将再次开始。现在呢，世界末日的倒计时就要再次开始了，你们将进入最后的七年期。那时你们将看到许多奇妙的事。下一次呢，我们将看到圣殿的重建，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圣殿重建的奇妙事情。我们将进入以西结的这些预言，并且呢要将它与启示录的预言做一个比较。我们要为末世的倒计时预备好自己，这是神的计划，神的方案。有人问了，那些可怜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会怎么样呢？我也非常同情那些人，可是呢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在人为的办法用尽之前呢，总有结束的时候。我们要关注的呢， 是我们个人和耶稣基督的关系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凡预备好的，就可和他一同坐席，所以你们要预备好自己。这是在说主耶稣再来迎接他教会的时候，十个童女的比喻。其中呢，有五个聪明的，五个愚拙的。聪明呢，时刻警醒，愚拙的呢，却酣然入睡。当新郎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，聪明的童女就能够及时的迎接新郎。也就是说呢，教会要警醒。五个愚蠢的童女说，借给我们一点油吧，我们的灯快没油了。那五个聪明的童女说，对不起，如果我们给你们油，恐怕我们自己的也会不够用，你们自己去买吧。结果正当他们去买油的时候，新郎就来了。那些预备好的就得以同他进去坐席，没有预备好的仍在昏昏然睡觉的，那就自然不得其门而入了。现在呢，应该是预备的时候了，要行在圣灵中，不要活在肉体里面。凡预备好的才能同他进去坐席，所以呢，我们都要预备好自己。今天呢，我们不再讲第40章了，那是最后一个七年期的开始，讲到圣殿的重建呢等等。下一次呢，会让大家看整个圣殿的投影，让你们对它的样子呢有一个整体的印象。第40章中呢，要讲到其中有30间房，要想象一下它的样子，哦，真的是很难，因为其结构呢说明的很复杂，这里一轴，那里一轴啊，又有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，真的很不容易弄清楚。下一周呢，我们将用个图形来说明。我给大家呢画了一张圣殿的结构图，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呢，可以一边读一边看着图，这样呢就容易想象一些，容易理解一些了。或许我们可以将圣殿的图形印出来，给大家每人一份，可以加在圣经中，在阅读的时候呢，可以随意的翻阅参考。我们将在下周来讲解以西结书后面的章节，请大家呢先温习一下。现在呢，我奉劝你们为上帝的再来而预备自己。也许你会说，我想预备自己啊，千万不要现在就赶我回家呀。那好，今天的聚会结束之后呢，我们的牧师会在祷告室带着你们一起祷告。我鼓励你们到那里去向上帝和圣灵敞开你们的心，因为上帝愿意今晚就将圣灵浇灌在你们身上，他希望你们成为他的家庭成员，成为他的新娘，耶稣基督的一部分，他的国度的一部分。虽然有些人呢现在还是野橄榄枝，但是神还有时间把你接到橄榄树上来，愿你成为圣灵今天所做的部分工作，就是成为基督预备的心腹。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从整个先知预言来看呢，我们现在活在仅有的一点点时间里。从1967年开始，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。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犹太人在1967年重新控制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外邦人的数目就已经满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如果你们想采取什么行动，最好现在就实施吧，最好趁早接受主耶稣，要不然你再好好的读一读启示录第6章到18章， 看一看将来最后一个七年要发生的事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让你们心中充满爱，充满赞美，充满圣灵。愿主在你们的心里做工，使你们越来越像基督，使你成为合他心意的人，让你在这个悲惨、充满咒诅和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成为他的真正代表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